很多人说我们是线下版的拼多多，在店里随便拿东西，一筐的价格我们要控制在50块钱。原来我们可能只能卖1000块钱一天，加了一些手抓包的小零食，门店的销售额它就一下子翻倍了。不是加盟就是割韭菜，是没有能力的加盟，它就是割韭菜。
嗯，行业里面真的需要你这样一条鲶鱼吗？
我大家会认为你是一个搅屎棍。
对呀、啊，就是你在做很多破价的事情呀、啊。
但实际上，永远都是效率好的打败效率低的。
做真实的自己，讲真实的思路。大家好，我是陆老板，欢迎收听思路说。这是一场你从未听过的老板深聊局，致力于对话100位新商业发展局中人。在这里，你将听到我们畅聊商业逻辑，预测市场变化，还有真实有趣的创业故事与你分享。说到零食，瓜子花生这样的炒货绝对是独属咱们中国本土的零食之王。但你可能想象不到，有这样一家小小的炒货店，它从10多年前不足10平米大的小作坊生意，如今已经发展成为遍布全国的万店零食连锁品牌。在这里，1.8块的可口可乐，2.8块的乐事薯片，不到50就能拿下2大袋零食，被行业誉为零食版的线下拼多多。那么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能赚到钱吗？如何快速实现万店规模扩张的呢？到底怎么能够靠着卖折扣零食还能做到超200亿的营收呢？今天就跟着思路说走一趟，和零食连锁品牌赵一鸣的创始人赵定聊聊关于折扣零食那些事儿。
欢迎赵总做客我们的思路说。那按照我们的惯例呢，请赵总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赵定，赵一鸣零食创始人，今年35岁。我的梦想是世界和平，零食自由。
你看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眼前其实看到你这个办公室这个牌匾啊，
嗯，
这个零食自由
啊。
对，这个零食自由是你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这个是我们最早差不多2020年的时候吧，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江西宜春，我们的员工工资差不多都是3000块钱，啊，然后我们就会认为让这些员工他都能随心所欲的吃零食，啊，就是随时可以买得到，然后能吃得起，
嗯，
对，然后我们就有一句话叫做，帮助月薪3000的人实现零食自由，尝试，让一个工薪阶层他在吃零食的时候他不用担心价格。
嗯，你第一次创业是在什么时候？
真正创业来看的话，其实2019年才算是正式创业，但是，我从出社会然后接触到零售，接触到最早那种类型的零食其实就是炒货，是从2008年开始。
2008年的时候当时为什么会去做炒货这个事儿？
我是安徽人，我们那边其实是有很多这种炒货的基因。
你们算炒货大省吧？
对，炒货大省，特别是我是安徽芜湖，我们那边走出来很多，炒货企业啊，傻子瓜子最早的，对，到后面的三只松鼠，包括安徽走出来的恰恰瓜子，
恰恰
啊，就很自然的说，哎，那就开这样的一个小店。
当时是多大的一个家店？
我们那时候店只有10来个平方，
那很小。
非常小，
所以说是我想象那种传统的，这是一小盆瓜子花生各种，
没错，然后拿一个铲子这样铲一下，
真的是这样的，
对，就是这种。
这件事情大概做了多长时间？
我们大概是从2008年做到了2013年，
所以那5年时间，你做炒货店赚到钱了吗？
养家糊口啊，只能说赚了点小钱。
你当时能预判到这件事情可能会赚更多吗？还是只是想试一试？
就是本能会觉得，哎，消费者好像以前吃那个蜜饯话梅，它是散称的，我拿一个铲子铲个半斤给他就买了。
对，
但今天他好像吃不了那么多了，多了浪费，他要更多的品种了，我们就想那就进一些小包装的过来试试看呗。
所以你们也开始做从裸货到这种小包装的这样的变化。
对，有了这样的一个小的变化以后，其实门店的销售额它就一下子翻倍了。原来我们可能只能卖1000块钱一天，加了一些这种小手抓包的小零食啊，就是门店突然就做得更好啊！
你这件事情试了多久？你觉得这事儿可行？我想可以做大。
因为有很多老乡，他们店越来越不赚钱了，我们就开始想办法了。对，就得自己炒瓜子，自己炒花生，自己炒板栗啊。然后与此同时，我们就看到说，很多类似于像上海的来一份啊，就这些品牌他们在崛起，然后发现全国有很多这种大一点的零食店，其实它的生意在变好。
那时候你看到哪些大的零食店？
比如说我们在浙江的一些品牌啊，我觉得我们去看的会比较多。
本土
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浙江的经济会好一点，大家的人均收入会高一点，所以大家的客单价会更高，所以在那些地方这些门店会生存下来。全国其他地方也有很多开这种大零食店的，但是生存的并不是特别好。对，然后所以我们在2015年开始去研究说，哎，我要卖什么东西，定什么价格，选在什么地方，开始思考了，
就是有一些对于商业模式规划的这种雏形感有了。
对，
所以你觉得那个时候开始你是有这种创业的苗头了吗？
我觉得那个时候还不算有创业的苗头，只是觉得说你能找到一件事儿，一年可能能赚个100万，那个
100万是当时的小目标。
对，我会觉得，哎，如果你一年能赚100万，那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
嗯
啊，那想挑战一下自己，一个店能赚30万，三个店就能赚100万。所以我15年就在江西宜春一口气就开了4家店。
嗯
啊，然后差不多也实现了我当时这个定的这个目标。
所以15年在江西宜春开4家店都是还是这个叫做傻子瓜子这个。
对，我用的名字是傻子瓜子，
嗯，
但实际上里面门店
已经不仅是炒货了。
对，
嗯，
就是完全是零食。
所以这四家门店当时整体卖了多少钱？这个一年的销售额？
当时一年的，因为它15年我们并不是经营了完整的年份，
嗯
啊，但是那个时候一年大概也能做一个1000万。
嗯，
能看着那家门店从一天5000块钱到5500、6000、7000、8000这样涨上来，所以那个时候就特别兴奋，觉得，哎，这个事儿
可行，
对，它可行，可以干。
那我其实很好奇，就是你在做傻子瓜子这四家你自己的直营店的过程当中，你再到赵一鸣中间没有其他的过程了是吧？
有，
还有，
就这中间其实有一个我觉得对我后期创业包括现在我们整个公司文化影响特别重要的一个小故事。
嗯，
就是在16年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的门店开的还不错嘛，啊，就会有很多包括自己的亲戚老乡，
嗯
啊，然后包括很多顾客就来想找你加盟。那时候我们其实不懂什么是加盟，你找我开店我就开呗，一个月时间就开了7个加盟店。
嗯
啊，但是很遗憾这7家加盟店都不怎么赚钱。
当时用的是傻子瓜子这个品牌吗？
对对对，
嗯，
那我们就很快踩刹车了，
嗯，
就觉得这个模式不持久。
嗯
啊，就是我自己那段时间会经常失眠，会觉得可能就贴上了一个割韭菜的标签了。对，
就觉得赚了大家的钱。
对，
他们没赚钱，
赚钱别人不赚钱，
对，他们没
赚，这事没法长期玩。
嗯
啊，所以我们一个月开了这几家店以后，我们发现苗头不对，
嗯，
就赶快叫停了。
嗯
啊，然后就没有再放一家加盟店了。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认为加盟这件事情本身上可能就是一个割韭菜的行业。
嗯
啊，就是会有偏见。
嗯，
然后所以我们在2017年、2018年我们都没有做加盟，
嗯，
没业务了。
嗯，
我们就自己开直营店。
嗯，
慢慢慢慢去开。
嗯，
对，相当于是告一段落了。
嗯，
到了2018年的时候认识了临时很忙的创始人燕舟。我从他的这个描述里面发现，不是加盟就是割韭菜，是没有能力的加盟他就是割韭菜。所以你得把自己的能力补起来，你得有运营的能力，你得会培训，你得有选址开发的能力，仓库配货的能力，对，你得有一个采购能力。因为当时临时很忙干得很不错啊，然后正好到了19年30岁，
嗯，
就是会有一些这个
人生的转折点，
人生的转折点，成家了但还没有立什么业。
嗯，
那之前燕总跟我讲到的这个临时店这个项目，因为我一直也在干这个事儿，就是加盟这个事儿，我觉得可以好好思考思考。
嗯，
我觉得就是满足自己的一个心愿，自己做一个品牌，想一个名字，用自己儿子的名字来命名。
那你儿子现在看到到处都有他名字挂在这个店面招牌上，什么感觉现在？
其实没有什么感觉了，就是他也不太知道我们的店开了多少，我也没跟他讲过。嗯，对，但
他知道是自己的名字是吧？
他知道，哎，老爸在用他的名字在开零食店啊。对，他有的时候他会觉得你这个为什么要用我的，为什么不用你自己的？
不，你也小心点哈，等他长大了跟你收版权费呢。
啊，对，我们已经跟他签好了，这个不能收版权费了。
对。但是我觉得念想容易动啊，
嗯，
但付诸实践其实是个很难的过程。但是你的第一步又怎么展开呢？
对，肯定是很难的。但是我们核心知道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
嗯，
就是消费者今天为什么要进一家零食店去买东西，他为什么不去超市？
嗯，
为什么不网购？
嗯，
为什么不去原有的那一家零食店？
啊，对呀，这么多为什么呀？你怎么能够获得差异化，吸引消费者呢？
所以第一个就是定位。
嗯，
对，
你刚才那12个字，这个叫做价格低，产品多，
价格
低，然后更新
快，
体验好，这个12个字是那个时候就想到了吗？
对，那个时候想到9个字。
嗯，九个字，
体验好是后面大概在2021年我们补上来的，
吸引消费者呢。
所以第一个就是产品多，就今天消费者不光可以在你的门店里面买到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些零食品类，还有未被发掘的零食品类。比如以前我们认为的辣条好像只有甜辣味的卫龙，
嗯，
但实际上还有麻辣味的麻辣王子。
嗯
啊，还有它带一些酱香味的啊，它还有加了豆角的豆角粉的这个豆角干。
嗯
啊，还有那个面制品，它都是辣条的范畴。
嗯，所以就是传统意义上你看我们买零食会去做 比如说大型商超或者便利店、
嗯、
但是在大型商超和便利店当中、
嗯、
零食也只是它众多消费品品类的一小部分。
对，
你相当于今天把这一个小部分的比例放到足够之大，我整一个店全卖零食，
是的，
也就意味着每一个细分品类所的能够的占比和更细分的这个
对
概率和程度就会变大了。
是的，
是吧？
对，
嗯，
所以
这是你的第一个品类多。
对，我可以随心所欲的选，基本上你能想到的我
都能有，
大概率都能猜得到、
嗯、
啊，然后都能买得到。
嗯，
对。第二个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说的价格低，价格低它是一个感受。对，所以我们当时我们会有一个设想，就是今天我要实现零食自由嘛，
嗯，
它是一个具体的场景能够描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购物篮去做测试，
嗯，
盲测在店里随便拿东西，
嗯
啊，然后一筐的价格我们要控制在50块钱，那证明你的价格是消费者的感受是够低的。
我印象中好像一个可乐是不是也得2块多啊？
对，一般渠道2.5块左右吧。
啊，
然后
1.8块现在是
1.8块，
对
对，
水哦，你这水都低于1块钱的水，
7毛钱，对，
对
还是百事的。
嗯，所以确实我也感觉到今天我的挑战，让我觉得这个价格比我日常的购买渠道来说还是低的。
嗯，
但价格低这件事情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对，
因为行业有标准，
嗯，
不同的渠道不同的这种经销商，
嗯，
对吧，它都有定价权。你今天这个价格低，低多少算低，对吧，可能你低一毛钱不痛不痒，但你低一块钱可能又对你这门生意可能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是价格低是你的发展原则，
嗯，
但是今天我也很关心，就你今天如何定价，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在传统渠道上有成熟的价格体系的这些品牌和商品来说，你张一鸣如何去对你的品类和产品定价？
消费者如果今天他拿到一款产品，在你的门店看到一款产品，看到它的价格的时候，如果是8折，
嗯，
消费者会有痒点，
嗯，
他会觉得嗯好像愿意尝试尝试，
嗯，
但如果到7折的话就会有痛点了啊，就他会马上明显能感受到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价格，所以马上他会在他的脑海中有一个分类，你是贵的还是便宜的，
嗯，
他给你打了一个标签，
嗯
啊，这就是跟消费者建立信任的第一步。
嗯，
当建立起这个信任以后，然后他在最后买单的时候发现，哎，50多块钱买了一大袋就出门了，
嗯，
那能让消费者实打实的感受到说，哦，他是我们很便宜，这句话不是玩套路的，
嗯
啊，他是不玩套路的。
我其实想挖的一个点在于，就是有没有一些什么小公式，
嗯，
或者小环节，比如我们完成哪几步，
嗯，
这个品基本上定价了。
当然首先第一个是从成本上去拆，它的主要成本是什么，原材料成本多少，工厂的设备折旧，
嗯，
成本多少，研发成本多少，
嗯
啊，它过去它在商超或者在其他渠道的时候它的市场费用是多少，那市场费用这个是对我们来说它是可以砍掉的啊，那它的渠道建设费用对我们来说也是砍掉的，它的资金成本也是可以砍掉的，
嗯，
把这些砍掉以后我们重构它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啊，就是大部分商品我们可以做到的是有一个7折的感受
啊，所以就是相当于是在传统渠道中的一些不必要的环节你们去掉之后，然后呢这个价格成为最终的一个终端价格。
对
啊，
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这款饼干，
嗯
啊，对，实际上我们的零售价格是6.5块，我们的会员价格只要5.8块、
嗯，
那这个为什么能做到这么低的价格呢？其实饼干在过去很多年国内有很多闲置的产线，
嗯，
就是大家都在生产这种薄饼，
嗯，
但是最近这几年可能就是大家的消费越来越变化，有更多的选择，所以说这些产线都停滞了，
嗯，
那今天我们重新启动了这些产线，它在生产成本上它原来的厂房都是控制的，
嗯，
闲置的，
嗯，
那重新把它利用起来了，所以说它的成本只计算了我们的原材料成本，
嗯
啊，它甚至工厂的那个平摊的成本它都没有加的，
嗯，
所以说它可以今天做到这么低的价格，
嗯，
对，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这一款天虹的这个每日坚果啊，其实它是有给很多包括山姆在内的很多大的品牌去做贴牌的，
做代工，
对，做代工的，
所以其实还是得益于我们这个强大的供应链规模化的生产，所以你把价格可以打下来。
是的，是的，
嗯。对于张明来说，你怎么定义这些所谓的品牌，所谓叫白牌？
对，其实在国内一直没有一个非常
严格的行业定义，
严格的行业定义。我们认为，比如说它是在10亿以上规模的，一年产值10亿以上的，
嗯，
那这些公司大部分它是会有它的品牌建设能力，渠道建设能力，
嗯，
这是一类我们认为的它的品牌。对，那还有一类是10亿以下的，
嗯
啊，那我们它可能更多是代工厂，
嗯
啊，它有很好的这个生产能力，
嗯，
有很好的设备能力，
嗯。那你像这种，比如百草味这种我们知道的一些知名品牌，
嗯，
和像这种就其实做代工起家的这些，
嗯，
我们叫白牌啊，哪一块更赚钱？
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对消费者来说，他可以花到更便宜的价格来买到他们。
嗯，明白，就是其实给他更多选择。
对，
就除了像你刚提到这些供应链呀，生产，还有哪些其他的维度呢？
对，那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在整个 跟工厂的合作里面，我们是没有任何账期的。
嗯
啊，
哦，没有账期。
对，
就是因为一般我们知道，像这种大型商超一定会压账期的啊。嗯，
对， 对，
你们没有账期。
我们没有账期。
那这对你现金流的这个考验其实很大哎。
是的，但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一直以来，我觉得这是非常核心的一点啊。今天其实我们和上游的工厂建立信任是特别困难的。
嗯
啊，那如何建立信任？就是大家今天突然会害怕说某一个商超跑路了，
嗯，
账都结不到了，
对，
所以现金最重要的是安全，
对，
所以我们跟所有的工厂，我们是不做账期的，
嗯，
就是你票到我就会打钱给你，
所以说你其实通过没有账期，他会给你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
对对，
啊，这个其实直接在销售端我买的就能体感到了，
是的，所以我们在上架之前，我们必须要经过的一个流程是，我们要在全网底价，
全网底价，就是你们会对标哪些平台呢？
主流的电商平台都会对标，
嗯，
啊，包括我们最近比较火的拼多多都会对标，因为一定会有调价不及时的情况，
对，
然后会倒逼我们的商品采购，
嗯，
来重新做我们的成本分析，
嗯
啊，所以说很多人说我们是线下版的拼多多，
所以你看品类多价格低我们都已经聊完了，然后更新快这一点你们怎么实现，如何去定义它的标准？
首先就是周转效率，门店的筐只有这么多，
对啊，
老品下不掉，
对，
所以你必须要建立一个越来越小的单位啊，就比如原来可能工厂对这一件货的这个在传统商超它的一个定位是我是2个月把它卖完就行了啊，那它可能一箱货有60包，
嗯，
那今天我们打算15天就把它卖掉啊，那我们可能给它的箱规就是20包或者30包，
嗯，
对，用更小的箱规来解决这个问题，嗯，
那这个相当于你要对整个生产方其实也有反向要求了，
是的，
就你的这些合作伙伴供应商要其实要配合你的要求，
对
啊，那这些现在就是这些生产工厂呀品牌方他们对这些事情响应的及时吗？他一开始是不是会有抵触的这样的心态？
现在是非常及时，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干这个事，我们的仓库里面会专门非常专业的拆箱打包，
嗯，
然后送到门店，为的就是让门店它能够减小订货压力啊，然后让周转变得更快，
嗯，
周转变得更快，日期就变得更好。另外一方面就是消费者其实对零食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他就是因为不想吃饭了，所以哎选择吃零食，
嗯，
所以他猎奇的心态是非常强的，
嗯，
你可以理解为 Zara 啊，他可以把很多种元素组合在一起，
嗯，
啊，然后就形成了一件新商品，
嗯，
啊，那我们其实零食也是一样的，今天你可以在你可以不光可以吃到这个海苔味的薯片，你还可以吃到小龙虾味的海苔，
嗯
啊，可能未来这些的多重组合它都是口味创新的一个方向，
所以其实你们的这种零食的快反嘛，相当于是，
对，
这个说到低价，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种低价的零售平台嘛，像什么好特卖啊，
嗯，
嗨特购啊，
嗯，
你们跟它有什么区别呢？
市面上会有把分类说他们是软折扣啊，我们是硬折扣啊。
什么是软折扣硬折扣？
可能软折扣是它也是比较便宜的，
嗯，
但实际上它会需要付出一些其他的附加条件，比如说它可能会有一些零基品，
嗯
啊，或者是这样的啊，
嗯，
当然其实也还是能享受到非常优惠的价格，
嗯，
对，那张一鸣还是实打实的，就是通过模式结构的转换，是通过效率的提升来去降低价格。对，但其实这个软折扣硬折扣其实我们自己倒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划分，我觉得行业大家外部会觉得说，哎，你把你定义为软折扣把你定义为硬折扣，
嗯，
那实际上我觉得对于张一鸣来说，其实我们今天干的这件事情只是让它的效率变高以后，我们赚到了合理的利润，加盟商也要赚合理的利润，最后把更多的实惠反馈给消费者，我觉得只是干了仅仅干了这样一件事情而已。
那你这个体验又怎么体现出来呢？
我觉得体验是来自于多方面的，比如说今天你刚刚提到的我们在一家便利店，
嗯
啊，便利店那其实作为一线城市从的舶来品啊，我们的便利大部分思考的是叫做如何让消费者快速拿到东西，
嗯，
然后快速
快
啊，快速离开，然后让他快速找到他想要的东西，
嗯，
所以他会有很多很有心思的设计，非常好。比如说今天在一线城市大家去买一杯咖啡或者买一些蔬菜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啊，我要去点外卖，
嗯
啊，我可能快送到家，因为在于一线城市来说的话，大家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嗯
啊，那更多的是解决帮消费者节约时间的事情，
嗯，
那之前是有看到罗振宇这个跨年演讲上面有一句话我印象比较深的，叫做啊，那生意未来可能分为两种啊，一种是帮消费者去节约时间，一种是帮消费者去消磨时间啊。那我们认为在一线城市，比如说我们今天的 外卖啊，这些业务其实都是在做帮消费者节约时间的事情。那今天其实对于下沉市场，一个三线城市、一个四线城市的县城来说的话，消费者需要的是消磨时间。
嗯，
我不光是吃零食去消磨时间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在买零食的时候，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好消磨时间的一个场景啊。你看我们这个店里啊，我们其实从灯光、从我们的音响的声音、从空调的温度啊、从我们过道的宽度，其实都有特别详尽的考量。
嗯，
就是我们过道的宽度会比一般的零食店，或者说比传统的便利店，我们是要更宽的。那考虑到的是，我们有两个人在里面可以随意的去挑选，它可以慢慢的走。当过道越窄的时候，它的步速越快，
对，
这个时候它可
放慢大家的节奏，
对，
所以说就是赚消磨时间人的钱啊。
对，然后还有一种体验，就包括我们的高度其实有设计的啊，让我们过去大家会觉得我把这个货摆得越来越高，是不是效率越来越高，能有一米八或者是两米这样的高度？
对，
对，那它会带来一个不安全感，就是我消费者在里面走的时候，我的余光不知道其他的地方的人是在干什么，所以我们的高度是一定是在眼睛以下，在里面会非常有安全感。
嗯，
包括我们没有做很多的一个这个品类分类的牌，它是有一个寻宝啊，寻宝的这么一个类似于一个玩游戏的一个场景。
嗯
啊，他能找到在这些里面，这些这么多两千个 SKU 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款。
对，因为我们去那种传统的商超，你会看到这个区那个区，就是你目的性很强。
对，
但今天可能在一个零食，因为零食本来就是让你去放松下来，
对，
就是消磨时间带来愉悦感嘛，所以你就不设置这个品类分类，反而是
对、
大家就是边走边聊。我觉得这个感觉也蛮好的。如果我们现在拉一下整个赵一鸣的整体的成本，你大概哪几个结构构成？
占比最大的肯定还是你的拿货成本，你要通过规模去拉它。那另外可能经营成本里面可能最多的，从门店来说，比如说门店的租金问题，其实你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便宜有便宜的好处，那贵有贵的好处，但是它只要合理，其实它都不是问题。
嗯
啊，有能同样这样的租金的情况下带来这样的客流量，
嗯，
我觉得那是没有问题的。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工成本，那你就要去设计你的店型啊，能不能让比如说我们在上货的时候它的效率能提升啊，那我们能看到我们的盒子都是这种方形的，其实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嗯，
我上货的时候从这里面拿出来直接放进来。
嗯，因为今天是来到你们这边办公室嘛，但是我在上海其实平时是没有看到赵一鸣的。就你们未来会在上海这些地方开店吗？
短期内可能不太可能在上海的一些繁华的区域去开店，因为我们最早定位就是我们是一个下沉市场的这么一个人群定位。
啊，为什么会选择下沉市场？
对，因为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做过测试了，我们那几年直营店赚了一些钱，有差不多1000万的现金，那我们就把这个钱投过来测试了很多店型，包括大学城的店，工厂门口的店，然后小学门口的店，菜市场的店，商场的店，都试了一圈。试完一圈以后发现，其实在县城的那个模型它是最好的，回本周期最快，然后消费者也会更多元啊，所以说那我们会把重心放在更需要我们的这个三四五线城市。
但我不完全认同啊，我觉得这个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年轻人也很喜欢，就是消磨时间去逛零食店啊。
对。
但如果你是说从投资回报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我某种方式是认可的啊。可能在一二线，如果真的同样是一个一两百平的门店，如果再加上人流量比较大的一些核心区域，这个可能连基本的这个租金成本可能都已经是你在三四线城市的数倍之上哦。那你现在在这个三四线城市大概是哪些区域，哪些这个布局呢？
目前我们从省份上来说，其实在比如说华中和华南、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啊，这些市场其实我们的门店数量都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在北方我们今年还是发力比较快的。
哎，那为什么是什么湖南啊、江西啊、广东这些是你们的这个大头，而且我好像你们起家也是在这边地方起家的。
对，
这个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其实也会经常被人问到说，哎，为什么零食店会在湖南江西会比较多。
对
对，这其实跟零食的品类它有很大关系。可能比如说大品类的像这个辣条啊、麻辣类的这个食品，麻辣熟食这一类啊，实际上它在湖南和江西它是最受欢迎的。
嗯
啊，所以说在这些区域其实它品类会更多。
就是你这个品类多，是不是其实背后还有很多的这个供应链的工厂在？
对，
因为这几个省份其实这种食品加工行业也是比较发展比较早、比较成熟的。
嗯，是的。
对，在这个方面会不会对你的整个的定价策略啊、你的价格体系其实是有一定的优势呢？
在早期来说一定是有优势的。
嗯
啊，但是因为 中国非常大，然后人群流动也非常大，所以说今天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倒没有那么清晰的这个省份的或者说是区域的界定啊，就这个概念越来越模糊了。
嗯，
对，就是在广东也会有喜欢吃北方特产的一些人群，对，在北方他也有喜欢吃广东的比如说盐焗类的一些人群啊，就逐渐逐渐，所以说这个品类它多就是这么来的。
嗯，
对，
嗯，所以你们会在一段时间之内还是继续把这个三四线的这些相对下沉一点的市场做深做强。
是的。
有没有什么样的目标呢？你觉得到什么时候是一个拐点，可能有一天你就杀到北京啊上海啊，也让一线城市的这些年轻人们可以实现这种繁复品类的零食自由？
我觉得这件事我们一直在尝试努力，就我觉得去评判它的一个核心的点是它作为一个商业项目，作为一个加盟商投资的项目，它是不是可以正常盈利，这是我们考量的核心标准。
嗯
啊，对，因为做企业它始终还不是说我要追求我个人的梦想，对，它还是要考虑它的商业是不是符合逻辑，是不是能被市场所考验和验证。
现在有没有一些来自于一线的这些一些潜在的加盟商和生意人来主动寻求，哎，你们什么时候开放在北京啊上海的加盟政策？
对，会有，但是更多的就比如说北京五环外它是可以开店的，比如说在广州我们也开了100多家店了啊，但大部分可能布局在城中村啊，就这些其实它的盈利回报门店的回本周期还是比较快的，所以说让我们这边的发展速度就会快一些。
所以你刚刚提到像什么城中村啊，然后这个人口密集度啊这些的，那你们今天具体选择一个门店的这个选址啊，包含你看我刚才看那个培训会其实会有一个选址这个问题嘛，因为零售选址非常重要，有哪几个维度是你们重点考量的？
对，首先就是门店的分类啊，那我们主流开的还是社区店啊，开到小区楼下啊，因为我们是要打造成社区的零售商业基础设施，对，所以社区是我们第一首选。第二个可能我们类似于一些特殊商圈，比如说大学工厂啊，这些店是我们可能第二个占比啊，然后那第三可能是乡镇啊，就是那今天其实很多零售业态连锁它是没有办法沉到乡镇去的啊，就是那我们是可以的，我们甚至比很多餐饮行业沉到乡镇的机会都会更大。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一个零售的事情啊，它是相对来说我们对我们的物流的要求，只要我们把物流的这个供应链把它打造比较完善的话，其实沉到乡镇的成本和我们在地级市开一家店的成本，就是我们的配货的成本，它是一样的。但过去想把货配到乡镇去，它的成本可能会要增加3到5个点。
那你像刚刚提到像社区这种模型啊，就是你会不会有一些客观的数字，比如说我这个社区在这个方圆多少范围之内，我的社区的常住人口比如不低于10000户或多少几千户，会有一些这样的指标在吗？
那我们目前可以接受的就是门店之间的间隔500米，也就是这个门店周边500米的生意我们基本上是可以比较好的去覆盖的。
那它这个人口密度你们会有要求吗？
这个其实在我们行业里面，比如说一个县城20万人口，你是开多少店更合适？
算总数。
对，算总数。那比如说20000人口一家店的话，可能要开10家店。但实际上最后承载的肯定不需要20000人口就可以承载一家店的，可能10000人口随着消费者对零食店这个行业的接受度，就是它可以越来人数可能就是10000人口，它就可以支持一家店。
所以原来你的一开始可能第一阶段是让更多的人来到这家店里买东西，当你这个成熟之后，其实是在这个固定的范围区域范围之内，让固定的这波人买更多的东西，然后也来增加就是门店的数量，其实就是越来越便捷，可能你的网格会越来越小，
是的，
但是这个人的复购的频次到店的频率可能反而会越来越高。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样的商业模式去乡镇其实它是更具备优势。
那你有没有想过当时如果是说你自己把这好多年好不容易通过自己赚的这些积蓄投进去了，如果都失败了，这个钱打水漂了，你想过这个后果吗？
我没有想过。在那个阶段就是虽然我买的房子不大，但是有自己的安身之处了啊，然后虽然是在一个宜春这样的城市，但我觉得我爱人他也不会因为我把钱亏了他就会怎么样。在那个年龄你想做一件事情，那肯定是要付出一些代价，就没有特别多的想法，就先干吧，干了再说。
但也没想过真正意义上做那种可能真的会失败的准备。
对，因为我认为那个时候 我认为他不会失败，
所以你还是有这个信心能做好的。
对，我没有想过说，哎，他可能失败怎会怎么样，就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就是你要摸着石头过河，干的第一个动作是把裤腿卷起来啊，所以我们就把裤腿卷起来啊，那你下去试试深潜。
在你做第一家的时候，你想过什么时候做到第一百家吗？
2019年开始做这个项目，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文化墙啊，发展历程啊，然后打算怎么干。对，我记得当时写的是2025年的时候做到500家。
那你当时定的第一个1000家的目标是什么时候？觉得像
我们23年的时候，然后提出说，哎，我们可以挑战一下1000家。
破了吗？23年？
对，23年我们从700做到了3000。
700到3000其实是个非常快的速度，这中间发生什么会有一个，哇，这就只有4倍的增长。
就过去我们的短板可能是团队在23年的时候正好搬来广州了，相对来说人才密度会高一点。那另一方面其实还是资本的助力，我觉得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吧。
嗯，
那我们第一轮投资人是23年2月份黑蚁投的，对，
对他们长期专注在消费的市场的投资，
对，所以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对行业的梳理。也给了我一些信心，告诉我，哎，未来这个行业其实是可以做到很大的。就虽然我们有想过，但是你没有特别详尽的数据去论证它，就他们看的行业比较多，那我觉得，也可以。对，所以说，那第一个阶段我们是拿了1.5亿，在2023年2月份，对。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跟很忙合并完以后，对，我们又拿了一轮融资，
拿了多少钱？
10.5亿。
那这些钱用到哪里了？
我们主要还是会在去一些加盟商去开店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他有一定的，比如说我们加盟费没收了，对，我们开一个店甚至会有10万块钱的这个开店补助，而且我们是马上给他的，不是分月返还呀，就没有套路的这种，我们就是单纯的，而且一定不是激励你去开店的，只是因为你本来也要开店，然后但是你本来的开店可能压力会比较大，好了，那我们就给你减掉这个钱啊。就今天就是你刚刚提到说，就是大家不好融资了，不好融资的原因是大部分就是投资人他不再相信说你是一个靠烧钱起来的模式，
对
对，就融不到钱
了。所以你们首先实现了一个自造血的能力，
对，
从襁褓中成长的一个婴儿到现在可能是一个数万家门店的这样一个企业，你觉得你对于它未来还有哪些更多的期待啊？包含着今天你这样一个资本上的合并，这些动作会对你现有的业务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变化吗？
我觉得和临时很忙的合并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啊，就没有外界猜测说这里面啊会有投资人是不是啊让你们去合并的。
正式回应一下
啊，对对对，就是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我和临时很忙的燕总，其实我们其实是认识很久，然后甚至我创业都受他影响，所以说一直都沟通比较频繁，然后但是也没有说因为有合并了你就需要去干更多其他的事儿，我觉得也没有，我们大家还是在原有的坚持自己的商业理念，坚持自己对加盟商的承诺，坚持自己对消费者的理解啊，然后在还在干原来的事儿，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当然能力上绝对是提升了的。
那但是大家还是会疑惑，就是当时你们两个集团都有各自的市场身位了，你们这个在别人眼中其实你们是竞争对手啊，就是你们合并在一起的这个最本源的动机是什么？当时
就最核心的一个点，其实就突然有一天我和燕总会觉得说，哎，这么打下去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影响不大，越打自己越大，其实不会，因为
就当你没经历过价格战的，
对，我们经历过价格战，但是价格战其实对我们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对，但是之所以合并，我觉得核心一个点还是站在加盟商的角度考虑，对，加盟商他们会特别崩溃，
你不想让他们做二选一，
对。
那现在整体的一个营收规模大概多少？比如说2023年度，
整个集团在23年大概在200亿。
2024年是什么样一个目标？按照你们这个扩店的这个速度，我感觉你们得翻倍了。
对，差不多就是翻倍的目标。对，
但商业其实变化很快，就像刚刚你提到，消费者的需求本身都在变化，市场环境也在变化。我不知道当你过10000家，甚至未来有一天你做20000家的时候，赵一鸣的初心还会这样吗？你的心态会变吗？比如说，赵一鸣现在做了这么多，数百个成千个的品牌进入到这样一个集合店当中，你未来会不会做自己的实体，会不会做自己的自有品牌？
我觉得做或者不做它不是由我们今天想做或者不想做来决定的，第一，市场有没有需求，比如今天某一些单品它是否被现有的工厂满足了，如果被满足，我们又没有它专业，那我做它还不如不要做，让上游的供应链更好的发挥它的价值。 但如果我们经历过很多尝试，几次尝试以后发现它没办法满足这个品类，那我们又有这样的专业能力，我觉得我们会尝试去做。
所以你的出发点不是在于我今天如果有自有工厂自有品牌，我会有更多的超额毛利和超额利润来做这件事情的决策驱动，
对，
而是在于说我消费者要什么。
对，我觉得它是包括我们自己做的话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公平的机制。那我觉得大家去比嘛，
嗯，
谁的成本能控得更好，谁的品质能控得更好，谁的效率能抓得更好，我觉得有多维的视角可以去看它，谁的包装设计得更好看，谁的整个对消费者来说更受欢迎，最后让消费者来投票。
但其实我还是有疑问的，行业里面真的需要你这样一条鲶鱼吗？就当你满足了你的消费者能够买得更便宜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对于你的竞争对手，对于那些甚至商家，因为商家其实并不希望你价格足够之低，因为你压了他的价，其实他的利润也变少了。就这件事情有没有对行业其实带来了一些波动，就是有没有带来别人对你的挑战？
对，一开始会有啊，就是你突然作为一个价格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大家会认为你是一个搅屎棍。
对啊，就是你在做很多破价的事情
啊。但实际上就是这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实际上是永远都是效率好的打败效率低的，我觉得这是社会正向发展的一个结果啊。再者说在全球商业来说的话，就是大家的前台加后台的毛利率主流的都是在20个点以内，那我们中国其实今天在传统的商超是50个点，这是极其不合理的。我们会碰到一些挑战是因为在短期内大家不能接受，但在长期内大家会发现因为效率变高了，因为消费者他的支出变少了，整个行业其实从长期来看它是一个健康的发展。
那如果我们把时间再调到现在，现在其实赵一鸣已经是一个几千家门店的一个大型的企业和品牌了。如果这个时候你失败了，你觉得会在哪些方面是对你来说是有致命挑战的？
我觉得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我觉得如果单店出现下滑，整个大船可能会崩掉，所以我们还是在不停的去打磨单店的模型。
但是你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了，严格上你的单店的正向模型已经有了，可复制了，所以你还会担心什么？在什么情况下它会变回到一个失败的模型里呢？我这个不太懂。
我觉得第一个是消费者的需求是在发生变化的。我们今天在中国其实处于一个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这么一个市场环境里面。今天15岁的消费者5年以后他就20岁了。15岁和20岁他喜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包括家庭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原来可能是4口之家，未来可能是3口之家。那这个时候消费者他的需求会发生变化。我们今天描述的那个很好的场景，我们说1家4口来逛零食店，他可能就不存在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觉得消费者在变。这一点我觉得是今天在这么快速发展的中国，我觉得是我们必须要去非常警惕的。第二个我觉得其实就是整个组织。就是任何事它是人干出来的。过去我们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市场机会，一个好的风口啊，我们被吹起来了。但是怎么样吹起来的时候你还能保持动力，还能往前走，或者说是它在往下落的时候你能够顺势的往下落，而不是摔下来了。那其实特别考验组织。
其实我从2021年开始，我就开始走访调研很多的品牌企业，然后我见了特别多创始人。创始人给我一个共同的一个结论，就是他们都特别怕在某个阶段自己的认知有限会局限着企业的发展，自己对于组织的不重视会限制着企业的发展。就你觉得你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的知识是如何输入的？
我觉得今天其实作为一个草根来说，让我去带领一家这么大规模的企业，靠我自己的认知，我觉得会越来越困难，会越来越力不从心。没有关系，我觉得我把赵一鸣定位为一家社会性的企业，那我觉得有这样的想法和定位以后，其实倒也没那么焦虑了。那就找最好的人过来吧，然后大家一起来干这个事儿。那这个时候压力反而对于一个就能力很强的人，可能他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会更困难一点。
所以你接受比你在单一能力模型方面更优秀的人吗？做你的下属？
我觉得他不算下属，就是我们公司大部分我觉得还是同事关系，
合伙人心态。
对，合伙人心态。对，可能我运气比较好，我有一个创始人的头衔。就这件事他不是我一个人干起来的，是一帮人干起来的。
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因为我本身在来之前啊，其实在给您的第一个小传上写的一个词，我觉得写的是个耐力啊，因为我觉得是从一个初出茅庐的进入社会状态的一个年轻人，跟着爸妈做炒货店，这十几年的时间能坚持下来，就是自己做一门小生意，但是做成了现在全国万家的这个门店。今天其实你们是将一种愉悦的元素嫁接到一种好的商业模式，到最后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展望了啊，我觉得就是把所有的检验都留给时间，把所有的检验也都留给你我们的消费者，我觉得这能说明一切的。再一次感谢赵总、赵老板做客我们的思路说，谢谢，
谢谢。
做真实的自己，讲真实的思路。我们期待通过一场对话，发现中国商业发展新思路。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陆老板，我们下期再见。